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137篇，请大家听我读。诗篇137篇，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上石岸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唱一首石岸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在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更为有福。圣经读毕，求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我们讲员是邝伟健牧师，讲题是没有可唱的歌。
要澄清翻头先嗰个报告事项咧，我觉得唔清楚，俾主席听啊，咁可能有啲嘅误解。等间嗰个嘅主任牧师嗰个荣休嗰个午餐咧，如果你有买到飞或者你有网上登记有嗰个嘅确定嘅电邮嘅话咧，你即系可以用你手机将个电邮俾嗰度啲人睇，或者系你带咗飞话俾飞嘅话咧，可以即刻领取午餐。如果你是買了飛帽戴在身上不見了，或者洗衣服的時候洗爛了，又或者呢你的手機突然間沒有電的話呢，要另外排一條隊，他們有一個名單已經引了出來，你可以憑著那個名單確認你的購票呢再領取午餐，變成你要多個步驟行，咁樣可能要耐少少。如果你冇買飛，又冇喺網上登記嘅話咧，今日唔好意思啦，我哋嘅食物可能唔夠，咁敬請你咧唔好去領出食物。所以呢個意思啊，唔係話咧你誒冇買飛，今日可以照去攞咁解，唔係咁嘅意思。我覺得唔清楚俾阿 Ricky 聽啊，唔好意思啊。今日嘅經文係出自詩篇137篇，呢篇經文係一篇咧，唔係好多人中意讀。或者是不是很多人喜欢看的诗篇或者唱的诗篇，因为当中的意思呢都 挺苦的，讲到犹太人他们耶路撒冷是被攻陷之后，他们亡国被掳去到巴比伦那时候的情景，还有最后的两节经文更加有一些血腥味，讲到要报仇，要咧将巴比伦嗰啲嘅婴孩咧去杀死咁样样，一首系令人睇完唱完之后都系唔会太开心嘅诗篇，所以唔系咁受欢迎，甚至有人称佢为咒诅诗，因为当中最尾嗰字系好似一个咒诅嘅说话咁样。今日尝试为呢篇嘅经文去平反啦。希望我们如果留意多些细节的话，看到当中更加深层的意思，同时我发现到那个深层的意思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有关系，很有帮助，所以盼望今天能够一起去看这篇的诗篇，更加看到它最后的两节经文呢，其实好像是咒诅的说话，在深层的里面呢都有提醒的里面。好，第一点我想讲的就是呢，当诗人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也是他 他所針對的讀者當時的猶太人在一種事與願違的境況當中，事與願違的境況當中是什麼境況呢？就是在一種不想忘記的情況之下都開始漸漸忘記。要明白這篇的詩篇的意思，我們首先要確定究竟作者在哪段時間寫這篇的詩篇。傳統的解釋學者認為這篇的詩篇是在公元前586年，即是大概在耶路撒冷淪陷之後，猶太人未到巴比倫城那一刻，猶太人在傷痛當中的時候，詩篇的作者寫這首詩篇。因為它的內容都明顯描寫是當時的情況，猶太人被奴了，甚至乎被敵人去逼強迫去唱一些他們不想唱的歌，他們被迫唱錫安的歌。但是最新的學者有一些認為這首詩篇可能不是那個時間寫，乃是在猶太人被奴之後，而巴比倫是被波斯所亡國之後寫，即是公元前的537年，即是說 這兩個的推論是相差了50年的時間。而在第二個推論的裏面，猶太人那個的情況和第一個推論是很不同，他們已經在巴比倫那裡安居樂業，雖然巴比倫亡國政權是易手，但他們已經在巴比倫那裡有穩定的生活，可以說好食好住。而當我去參考這兩個不同的推論的時候，我再留意回經文的細節，我發現到其實後者的可能性都相當大。雖然我以往都認為可能是前者是淪陷的時候寫，但是看回一些細節的時候，發現到經文本身不是一首哀歌那麼簡單。為什麼這麼說呢？我首先看這篇詩篇的在整本詩篇的位置，詩篇137篇，如果你留意137篇前面兩篇的詩篇和後面兩篇的詩篇的時候，你發現到前後的詩篇都不是哀歌來的，前面的兩首詩篇是讚美詩，後面的兩首詩篇都是讚美詩。特別是今天我們剛才唱詩的那首《展開天神的翅膀》是哪篇詩篇呢？139篇，都是一些讚美神的詩歌。詩篇的編輯者將137篇放在一系列的讚美詩當中，很明顯那個編者認為這首詩歌不只是哀歌那麼簡單，而很多的學者都同意這首詩歌不是一首純粹的哀歌。另外我們再看回第五和第六節的時候，有很多的字眼去強調一個主題，作者強調著我們用了個字眼忘記啊，我們要紀念啊，我們要看耶路撒冷，其實意思是看中耶路撒冷，這些字眼都是不斷提醒讀者，當時猶太人不要忘記過去我們鄰國，我們亡國淪陷那個事實，我們不要忘記神他自己。如果我想想，如果是一首哀歌，當事人是在痛苦當中的時候，不去忘記這個是不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呢？如果你在痛苦當中的時候，你或者你在一件不開心的事發生的裏面，你可能在那一刻很多的掙扎，很想事情沒發生過，或者你會問為什麼那件事會發生，如果是你做錯事，或者好像這裡這樣猶太人是他們之前犯罪離棄神拜偶像遭受神的懲罰，可能他那一刻他們應該是懺悔， 承认他们的过错，在神面前去祈求，去修正和神的关系。但是在我们悲哀的时间，我们没有问题去记得令我们悲哀的事情。那些悲哀的事情 在我们眼前是历历在目的时候，我们根本上没可能去忘记它，就是会忘记那件事的可能性，我们不会担心。所以如果这首诗歌 是犹太人他们在亡国圣城沦陷的时候，他们一首纯粹是一首哀歌的时候，不应该这么强调说叫我们不要忘记神这个主题。而第三个 很出人意外的地方就是怎样，我们留意第六节。第六节说，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堂。这里说到说，若果我不纪念耶路撒冷我的祖国的时候，以色列，如果我不看重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爱的的时候，这个好像将耶路撒冷同埋我个其他的喜好好似去排次序咁，边个重要啲咧咁样？但其实呢度讲到话，我所最喜爱的嗰个字，可以有另一个翻译。李思英博士嘅翻译成咧，过于我尽兴嘅欢笑，即系佢成句就系话，若我不记住你，若不看重耶路撒冷嘅时候，过于我尽兴嘅欢笑嘅话，宁愿我舌头紧贴上膛。如果将它翻译成尽兴的欢笑的话，那个意思有一点不同，就是说在我享乐当中，在我好吃好住，一切都是很如意很满足的当中，那一刻我还是不是看重耶路撒冷呢？从这些细节我看到这首诗歌真的有可能是在巴比伦沦陷亡国被波斯攻陷之后所写的诗篇，因为当时犹太人生活在富庶的当中，在平安的当中，他们渐渐忘记了神。若看回今日犹太人的历史的时候，他们现今犹太人的历史 到现今，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无论去到哪个地方都成功，是不是？犹太人今天在美国，无论在政界、在商界、在艺术界、演艺界当中，都有表表者，有好的成就，他们都身处社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生活都是很平安、很丰足。所以我们都可以相信，当时 在他们被掳五十年之后，犹太人在巴比伦的地方已经是一个生活得挺好的情况。五十年的时间不是长也不是短，但已经是可能新一代犹太人已经是成长起上来，对于上一代的痛苦他们渐渐忘记了。我想回我刚刚来美国读书的时候，都很多年前的事，没有五十年那么多，三十多年那时1980年代，亦都是距离二次大战日本侵华之后的四十多年到。我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见到有些香港移民呢，或者一些华人呢，他们坚持不揸日本车，很坚决的，宁愿买美国车，宁愿买明知不要那么襟的，都寧願揸美國車。點解啊？因為佢哋仲記得日本侵華香港嗰3年8個月日軍統治嘅時間。對於我嚟講，嗰啲歷史我冇經歷過，我有聽讀書有睇過，就睇過電視，知道係咩一回事。但係佢哋嗰種嘅感情，佢哋嗰種堅持，我冇。一 因为在我成长的里面，我没有经历过一些东西，反而是另一回事。在我成长的里面，日本的卡通片啊，日本的衣着啊，日本的服饰啊，流行歌啊，都是当时得令的流行时尚。所以当人一代一代咁过去嘅时候，我哋个信仰慢慢会改变，对啲事嘅睇法，或者对于某啲事会慢慢嘅忘记，慢慢我哋会离开我哋原本嗰种嘅坚持。有一张嘅 PowerPoint， 大家睇下呢个建筑物，大家唔知系认唔认得啊？上面寫著一些英文字，大家看看什麼英文字。 What is man that thou art mindful of him? 即是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詩篇第八篇第四節。這間是不是教會？這間並不是教會，這間是哈佛大學的哲學系大樓 Emerson Hall。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上面原來刻到句聖經經文在上面，但是今天在這個大樓出入的學者很多都不再相信神，很多都是無神論的哲學家，認為人類是我們的知識，我們的邏輯是我們得到，是我們能夠掌握真理的關鍵。今天那些哲學家他們的思想，他們的立場跟當初這個建築物起的時候是完全兩回事。當一代一代過去的時候，人會改變，初衷慢慢的會變質，當初那個信仰，那個堅持慢慢都會改變過來。所以这个正是当时诗人所面对的民族的情况，而他选择了用一个方法写一篇的诗歌，回述五十年前他们刚刚亡国的时候的境况，希望去唤醒犹太人去不要忘记神。所以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我们不可以忘记一些悲哀的事情。一些悲哀的事情往往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诗人用了很多的文笔，很多的内容去描写五十年前他们上一代亡国被掳的时候那个情形，写得非常之的感性，也都非常之的生动。当时的犹太人被掳，跟住被佢哋嘅敵人被逼唱錫安嘅歌。錫安嘅歌係指啲咩嘢咧？就係指喺詩篇裏邊有六篇稱為錫安嘅歌嘅詩篇。呢啲詩篇就係詩篇四十六篇、詩篇四十八篇、七十六、八十四、八十七同一百二十二篇。呢啲嘅詩篇都係猶太人在以色列最興盛的時候，是大衛和所羅門做王的時候，國家還未分裂的時候，那個盛世所寫的詩篇，都是一些慶祝、感恩、讚美神的詩歌。這些猶太人他們 被俘虜了，被敵人所強迫去唱這些的詩篇，無形中就是對他們一種的侮辱，一種的嘲笑。而當時這些的猶太人他們的心情，他們的怎樣反應，在第二節說，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面。掛在柳樹上面是不是說是什麼意思呢？開頭看下去好像，哇，是不是他退休了，好像我們張牧師退休了，不再彈琴了，不再講道了，這樣的意思呢？ 唔係，其實唔係咁啊，唔係話一個已經係榮休嘅情形，唔係話我諗到就一個例子就係好似啲足球員咧，佢哋高掛球靴咁啊，即係唔再踢波咁樣。唔係啊，當時嘅人話佢將琴掛喺柳樹上，意思就係話佢哋好想唱歌，但係冇歌可以唱。因為再唱不出那些錫安的詩歌，就好像或者你用足球踢球的例子，不知道為什麼喜歡用這個例子你可能你以前跟一班朋友有支球隊的出去比賽，很開心打比賽贏了一些 的獎杯回來，但今天你的朋友已經各散東西，各有前程，大家在不同的地方，你想踢球都沒得踢的時候，望著即係以往嘅合照啊，捧杯嗰張合照，望住嗰張相，但係想踢冇得踢，嗰個心情。你攞住個琴，好想係唱歌去彈琴，去表達對神嘅心意，但係冇歌可以唱。喺當時嘅環境，當時嘅心情都無歌可唱嘅情況之下，唯有將嗰個琴掛喺柳樹嘅上邊。那種很哀痛的心情，就是這裡所描寫的那種心情。所以按著這個思路去看的時候，第四節是相當之可以說與大相關的一節經文。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即係與禮相關嘅意思，即係話一方面可以指淪陷嘅猶太人，佢哋當時唱唔出敬拜神嘅歌；但係同時可以指嘅就係五百年後嘅猶太人，佢哋已經有安定嘅生活，佢哋有會堂裏邊嘅敬拜，佢哋時時刻刻都參與會堂嘅聚會去唱詩去讀經，但佢哋忘記咗佢哋嘅故鄉。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依然是颓门败瓦，在荒废的当中。怎能够在他们的故乡，他们的祖国还是在这个的废墟的情况里面的时候，他们在外邦可以这样尽兴地 去唱歌去敬拜呢？这种敬拜是一种他们信仰的中心吗？定还是他们一个生活的点缀？所以作者用了这些文笔，一方面描写五百年前的情况，而同时也都是暗示当时犹太人他们的境况。其实用一些悲哀的事情成为诗篇的内容，不是一件例外或者一些很新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经常都以为诗篇是什么，是一些诗歌赞美神用的这样。但有学者他们统计过150篇诗篇的里面，哀歌是佔了一個最大 的類別。150篇詩篇裏面有48首是個人的哀歌，有16首是群體的哀歌，加起來是超過三分之一。其餘的詩篇的種類呢，數目都沒有那麼多，無論讚美詩、感恩的詩歌、慶典用的詩歌、叙述神的救恩历史的诗歌，数目都不够哀歌的多。所以用诗篇去表达那种悲哀的心情是一件很常有的事情，也反映出我们人生其实经历困难，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困难向神 去申诉，是一件很需要的事情。而往往是在这些困难和悲哀的里面，我们是会去寻求神， 我们会觉得我们是需要神。在那些情况里面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提醒要去记得神，我们自然会寻找祂。而相反地，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平安的当中，我们是在一切是风调雨顺的时候，我们才会渐渐地忘记神。最后两节经文，若果按住这个的时空背景去看的时候，已经不再是要去报仇怨恨敌人那种向神的祈求。因为为什么？如果是50年后的时候，件事已经发生了，巴比伦已经被攻陷了，他们的婴孩果然正如这所说的被敌人所杀害。因为当代 的战争里面，为了要赶尽杀绝，是经常会将敌人 的婴孩都是完全的 去歼灭。当诗人去刻意提及这件事的时候，除了是指出巴比伦已经亡国之外，他更是提醒犹太人，神已经按他应许有所行动。神 在他们犹太人被掳之前已经讲过，他们被掳是一段时限，到了时间的时候，他们会有机会重返耶路撒冷去重建。而巴比伦的亡国正是指出神已经在做着事。当人是渐渐地去在平安当中忘记神的时候，神并没有忘记他的子民。神开始行动，大家都看到，如果你回去有看尼希米的以斯拉记的时候，就会知道在波斯的统治之下，犹太人有机会去重返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和重建圣殿。一切在神的计算当中。神虽然是罚他的子民，但神的愤怒会成为过去，神是会有行动去重新建立他的子民。所以我们所敬拜的这个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是一个不会忘记我们的神，会忘记的只是我们。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昔日那些犹太人，他们在平安当中的时候，慢慢的看神没那么重要，慢慢将神的位置放到越来越低。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可能性？有的。当我们生活在北美的时候，我们移民的生活和犹太人被掳的生活 很类似，我们离乡别井来到这个他邦，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们慢慢适应这里的环境和文化，慢慢有自己的工作事业，慢慢有自己的家庭房屋，有稳定的收入。当这些东西都慢慢建立起上来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生活的时间表。我们都习惯周末的时候回教会，教会的生活不单只是我们敬拜生活，教会生活都是我们的社交生活。我回来见我们的朋友， 见弟兄姊妹，一起去喝茶，一起去吃饭。我们那个的信仰生活是我们生命的中心，还是我们生活的点缀，让我们的移民生活添一些的姿彩？我们会不会在这种的生活形态里面，我们慢慢的慢慢的将神的位置都放到一个比较次要的位置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其实我们的信仰生活本身很在乎我们有没有忘记神。如果你记得神的时候，如果 你的心是记得神的话，即是你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还有神在心里面的时候，你很自然你会向他祈祷。你记得神的时候，你会有需要你会向他祈求。 佢做嘢嘅时候，佢俾你有祝福嘅时候，你会感恩，你会多谢佢，你会感恩。你嘅读经生活点解？因为你记得神系佢系嗰位爱你嘅神，佢嘅说话系宝贵嘅。或者我哋今日喺神面前敬拜嘅时候，我哋去唱诗赞美佢。当你唱诗敬拜赞美佢嘅时候，你系咪神喺你嘅心嘅里边？向他发出赞美，即是你是觉得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要用诗歌赞美他，还是一个的 routine？ 正如我所说，是你的周末的社交生活的一部分。你的心有没有神？如果你的心有神的时候，或者可以做这个测验，你可不可以随时随地去背出一两首的诗歌，或者能够去记得一些重要的经文？如果你的心有神的时候，你会很着紧神的说话，你会很享受向神的赞美。 而当你能够背诵一两首诗歌，你可以随时随地去向神发出赞美。当你识得一些经文，你能够背到的话，你可以随时的经文可以帮助你去面对不同的情况。当我们记得神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装载神的说话。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装载神的说话，诗歌不是用我心，是用什么？用我们的手机。要找经文，打开圣经的程式，搜寻一下，找到经文。想听诗歌，打开你的手机，听一下 YouTube。 哇，好啊，这样可以听一下 YouTube， 赞美一下神，心情畅快。但是当个手机不是新的时候，这些的一切活动都要停顿。我们那个信仰生活建立在手机上面，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有没有神？这样就是这个作者所强调的地方。当我们今天，不要说我们生活已经富庶，我们科技日渐进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不断改变，我们越来越多依赖的电子仪器，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还可不可以去进行一个完整的敬拜或者信仰生活呢？我们是不是应该作出反省？当这些东西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可以去纪念神，我都应该可以藉着一些我所识的经文、一些诗篇、一些诗歌去纪念神。纪念神、亲近神，不应该受到时空，不应该受到我所有的器材所限制。但今天我们慢慢慢慢的都依赖这些器材，而我们本身不可以独自去亲近神，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作出反省。我深信当我们将神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的时候，祂重要过一切我们的享受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回归回我们应该有的信仰生活。我们很自然不需要依靠这些物质、这些机器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我同心祈祷。